川普要对将军讲话，全球美军高层罕见聚首，避免政府瘫痪。川普已急见国会四大领袖。阿富汗释放美国公民，人质释放是筹码。科米案只是开始，曼斯话将有更多人被起诉。美国 FCC 撤销中共控制实验室认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星期日宣布计划在30日亲自参加在维珍尼亚州康提科召开的美军高层将领集会，并公开发表讲话。路透社报道，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罕见召集位于全球的美军将领到同一个地点集结开会。美军驻扎全球，包括南韩、日本和中东各地。这些部队由两星、三星及四星的将军或海军上将指挥。川普说，我想告诉这些将军听，我们爱他们，他们是备受尊敬的领袖，要坚强、坚韧、聪明以及富有热情，这些都是团队精神。美军官员告诉路透社听，克格塞斯预计将在这场会议强调全军必须坚持战士精神，并可能触及其他议题。之前克格塞斯几乎在每场公开演讲都会提到军人要有战士精神，美军需要具有战士心态。部分高层官员将乘搭军用专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联合基地。目前不清楚这场集会为什么不用网上方式举办，运输和保安费用可能不会少过几百万美元。一名美国官员28日表示，川普将出席由美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参加的会议，这个是美国军队领导层少见的集中聚会。据报道，克格塞斯是临时通知全球一星以上现役美军将领和高级士官顾问。参加这场集会的实际规模高达约800人，他们指挥着全球各地的美军部队。这是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罕见的，800名美军高层将领将齐聚一堂。有评论指出，会议焦点可能包括美国国防部深度改革、人力精简及全球战略部署调整等等。近期全球军事局势升温，国家之间一触即发，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空域频繁对峙，欧洲多国提高警戒，俄罗斯公开警告对于任何北约挑衅将坚决反击。在美洲，委内瑞拉联合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美军同步大规模调兵到加勒比地区。有消息说，美军将在最近几个星期用无人机攻击委内瑞拉境内。而在亚太地区，中共大幅增强对台军演力度，心理战、舆论战同时进行，台湾全面提升防御，两岸关系紧张。另外，最新情报显示，北韩的核武发展进度相当惊人，目前高浓缩铀存库量可能高达2000公斤，理论上足以制造约100枚核弹。美韩专家指出，平壤的技术只是差重返大气层，将会很快完成。就事件，美日韩三国针对中朝已进行多次自由之刃演习，同时中东以哈战事未解决，以军正在进攻加沙城。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通过卫星影像分析，自六月美国以色列重创伊朗核设施以来，德克兰持续在十字稿山的地区加速兴建一座更深的军事设施。位于遭美国以色列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以南，表明伊朗可能没有完全放弃核武计划。英法德事隔10年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现在全球军事冲突风险提高，欧美、亚太、中东等多个地区同步升温。有分析说，川普总统这次讲话是想激励军心，加强美国的战略决心，还有可能要他们做好某些方面的准备。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和全球美军将领讲话是有什么用意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早上起床总是觉得累， 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据美国官员证实，川普总统将在9月29号在白宫会见国会两党四大领袖，共同讨论政府资金问题，以避免政府陷入瘫痪危机。这个将是川普在政府资金截止日前首次与民主党领导人正式磋商。随着政府瘫痪危机逼近，川普希望透过会见国会最高领导人，在10月1号资金到期前达成临时预算协议。据媒体报道，川普将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会谈。会议安排形势迫切，之前白宫曾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与民主党的会面。舒默在上个星期直接致电图恩，敦促他推动川普与民主党领导人坐低下来谈，因为政府瘫痪的期限9月30号正在逼近了。民主党领导人在9月27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要坚决避免政府瘫痪，并指责共和党在医疗政策上制造危机。不过共和党方面则强调，他们不会为通过短期资金法案作出让步。共和党领导人坚持，短期支出法案不应该被附加额外政策条款。他们认为民主党藉由资金法案推动医疗政策，才是造成僵局的原因。川普亦明确表示，除非民主党放弃延长医疗补贴和取消削减的要求，否则他不愿意谈判。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要求各机构准备大规模裁员计划，一旦美国政府真的陷入瘫痪，几十万名联邦雇员将面临无薪休假，国家公园等服务都会暂停，就业报告等经济数据可能要推迟发表。川普的第一任期亦就是2018年12月底，联邦政府曾关门34日，创美国史上政府关闭最耐的纪录。星期一的会议被视为是最后的关键时刻，外界高度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在28号宣布释放一名被扣押的美国公民阿米里。这次释放是在美国特使以及卡塔尔的斡船下进行的。美国政府就事件表示欢迎，并希望能藉此重启与塔利班之间的对话和协商。根据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塔卡尔指出，阿米利自2024年12月起被扣押，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被捕时间、原因和地点。释放行动是在卡塔尔外交渠道的协调下完成的。阿米里已经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事件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卡塔尔在促成释放过程中的协助。他强调，虽然这次释放是重大突破，但仍有其他美国公民疑似被塔利班不公正拘押，应继续努力争取释放他们。这个是2025年以来第五名从阿富汗被释放的美国公民，过去有多宗释放案例，亦是透过卡塔尔和美国特使之间的外交协商完成的。阿米里的释放亦被视为美国和塔利班之间建立更稳定沟通渠道的一部分。有分析认为，这次事件被视为一个潜在契机。美方官员指出，他们希望透过类似释放行动作为桥梁，重新展开外交对话和谈判。同时亦有分析指出，塔利班可能将这类人质释放作为政治筹码，以换取某些经济援助或外交承认。不过目前尚未清楚塔利班是否在这次释放行动中获得什么交换条件，或者是否承诺作出某些政策回应。 外界关注的是，川普总统近日多次公开表示，正寻求令美军重新重夺位于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由塔利班政权控制，自2021年美军撤离之后，一直未再由美军驻守。川普表示，美方正努力将基地拿回来，理由之一是巴格拉姆基地距离中共核设施只是一个小时路程，有助国家安全和反恐需求。在2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公开表示，科米案件只是开始，司法部对 FBI 高层的清查将持续进行。他肯定地认为，未来3年半的任期内肯定会有更多人被起诉。他同时说，我们总是会令法律去主导这些案件，而不是政治动机。川普亦在白宫草坪说，还会有其他人被起诉。他星期六表示，有消息披露，联邦调查局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楼事件期间，秘密派遣274名特工进入人群，涉嫌违反规定，并要求时任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作出解释。之前美国维珍尼亚州大陪审团在25号决定起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控方指控他在2020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对是否授权向媒体泄露调查信息一事作出虚假陈述，涉嫌妨碍国会调查程序。起诉书指出，科米在2020年9月30号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重申，他从未授权 FBI 其他人做匿名的消息来源。不过控方表示，新证据显示科米的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奇曼 Daniel Richman 多年来曾与纽约时报记者联系，提供有关通俄门调查的信息，这个同科米的讲法互相矛盾。科米曾在2017年和2020年的国会作证中多次否认授权泄密，不过司法部监察长和特别检察官的报告都指出，科米可能知情或默许。李奇曼这个月接受传唤时承认，他确实曾代科米和媒体沟通，但是不是故意的，是试图纠正对 FBI 的负面报道。另外，这件案由维州东区临时联邦检察官哈里根主导，外界注意到他上任时间接近起诉，引来一些政治动机的猜测。科米否认所有指控，案件将在10月9号在维州亚历山大市的联邦法院开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9月26号再度重拳出击，宣布禁止4间由中共政府控制的实验室为美国输入的电子产品执行检查和认证。这个是今年5月修改法例通过之后的第二次动作，加上首轮撤销和这个月拒绝续期，截至目前被美国撤认或拒认的中资背景实验室已达到15间。这些被制裁的实验室和中共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共军方存在密切关系。 FCC 调查发现，他们存在国安疑虑，有能力将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测试资料外泄到中共。 FCC 主席卡尔强调，外国敌对势力不应该介入美国的设备安全审查系统。根据 FCC 说明，所有在美国上市销售的电子产品都必须经设备授权程序，而美国市场约有 75% 这一类测试由中国的实验室承包。近期首批7间中国实验室遭撤认之后， FCC 又拒绝4间续期，并预告将密切监控全球实验室的风险。被撤认的名单包括上海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等实验室。专家分析，美国学校、政府机关和家庭安全监控系统等设施广泛采用了中国牌子的监控设备等产品，可导致大量敏感资料传了给中共。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会威胁美国国安。有网友留言说，我在这个行业20多年了，深知其中弊病。 电信设备商向 FCC 提供测试合格报告，自行宣布符合认证要求，但部分实验室对我哋外商从严，对自己就放水通过。2025年先至禁用嗰啲实验室，有啲迟啦。不过迟咗总比乜嘢都唔做好，尽量唔好俾中共染指。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9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